这里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捍卫公益之诉》。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文物和文化遗产则构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两者都需要守护和法律保障。今天我们关注的视线从长三角移到了广袤的江西大地，那里有着很多自然和人文景观，而我们的话题则从那起轰动全国的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说起。
江西省上饶市三清山，这里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它以独特的花岗岩地貌位居世界自然遗产之列。三清山景区内其标志性景观巨蟒峰，形似一条巨大蟒龙破地而出，昂然挺拔，耸入云端。2017年，26枚岩钉被钉进巨蟒峰的山体，钉子是驴友张某明等三人为了攀爬巨蟒峰打入的。
从来没有发现说有人爬过这个，很吃惊，有这么高的地方，他这么危险还敢爬上去。
经过专家论证，三人的行为对巨蟒峰地质遗迹点造成了不可修复的严重损毁。上饶市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张某明等人除了涉嫌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外，也侵害了生态环境和不特定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属于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2020年，相关案件经过一审二审，以三名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并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600万元等高度。此案当时创下了两个记录：全国首例故意损毁自然遗迹入刑的刑事案件，全国首例检察机关针对自然遗迹损毁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距离三清山巨蟒峰200多公里外，江西抚州有一座小城叫金溪，因为有着众多格局完整的古村落，金溪县享有一个美誉：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高耸的门楼牌坊、明清时代的石匾，都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也是不可多得的自然人文景观。但是2020年，当地检察机关发现了令人痛心的一幕：院墙的石匾被撬，牌坊受损，门楼整体倒塌，裸露的砖块、断壁残垣，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伤痛。2020年9月18日清晨，金溪县象山村村民路过村里的一处门楼时，有了异样发现。门楼正中间的石板上写有“大夫第”三个字，门头两侧本应有两块石雕花板，竟然整个不见了。这位村民马上报警，警察赶到现场，调取了周边的影像资料。
通过调查走访以及我们的视频监控，我们就发现了一辆作案的嫌疑车辆。
这是一辆赣 F 开头、尾号92的车辆。看到这辆车，办案警察的内心起了波澜。他们等待这辆车的踪迹已经几个月了。原来，早在2020年4月，当地接连收到两起报案：波源村一村民报警，村里一处假地理石匾被盗；十几天后，湖方村又有报警称村里的三公旧地石匾被盗。后一起盗窃后果更严重，整个门楼都倒塌了。
几百年的建筑轰然倒塌的样子，不光放在谁的心上，放在任何一个心上都是很心痛的一个画面。
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连串针对古村落、古迹的建筑构件进行偷窃的案件，嫌犯熟悉地形，目标准确，有可能是当地人。紧接着，警察排查出了一个可疑车辆，一辆尾号为92的小轿车，这辆车登记在徐某文名下，他正是金溪县人，出生于1969年。不过因为证据不足，当时警方并没有对徐某文进行抓捕。警方推测，如果真是徐某文偷了石匾，他很可能会快速脱手销赃。
你要掌握到证据，你才能对他进行一个打击制裁，就等他发案这一天，叫做人赃俱获。
9月18日，当现场监控再度捕捉到徐某文的嫌疑车辆后，警方判断此时是动手的好时机。此前警方已经掌握徐某文在当地某村租用了一个养猪场，接到报警3个小时后，专案组的警察就出现在了养猪场里，抓获了徐某文等人。警方还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现场大概应该有6-7块这样的石雕，东扔一块西扔一块，就是横七竖八的放在树林下呀、果地下呀，还有那种荒草的空地下面。
警方的首要任务 是找到最新丢失的那两块石板。很快，他们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了石板上的人物雕花，还是栩栩如生。他们本该在门楼上绽放光彩，可如今随意地被放在地上。
不光是作为警察，或者作为我们这个县城居民，我都是很心痛的。
当时徐某文家有好几个人，警方将他们一并带回调查。这个外号叫老鬼的中间人，正准备吃完饭就收着这两块石板去卖。这个叫阿平的人，在前一天晚上和徐某文共同去盗窃石板。到案后，徐某文承认2020年4月的两起石匾被盗也和他有关。他和阿平每次都是深夜出发作案，以免被人发现。到地方后，两人一个望风，一个用梯子登到高处，再用工具将石匾弄出来。过程并不讲究什么手法，所以石匾门楼都可能遭到损坏。四月份偷盗得逞后，徐某文通知了中间人老鬼，老鬼给了徐某文2200元买下两块石匾。
其中有一块石匾是摔成了三截，就是它完整的东西跟它碎成几块几块的东西，这个价值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老鬼则告诉警方，他收到了石匾之后带去了抚州市的一个市场，后来被一个陌生男子用3000元现金买走了两块石匾，买主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在徐某文家，警方还发现了另外几块石匾，徐某文说这些是收购来的，对他们的来源警方还在调查中。但是徐某文等人涉嫌三起盗窃石匾的案件已经是证据在手，很快案件移交到了金溪县人民检察院。几个人都涉嫌盗窃，这没有什么意义，但该如何量刑呢？这两块徐某文还没来得及销赃的石雕花板，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年代为清代中晚期，价值为16000元，但是被偷的假地理和三公旧地无法追回，其中假地理石匾连照片都没有，价值不好认定。
两块加起来才卖了2000多块钱，跟罪责不相适应嘛。
看到了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情况，
悬浮物的浓度，
几百年的建筑轰然倒塌，
现在是更恶劣一点，
也不知道信息哪一天会暴露了。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公益诉讼代表人民，一心为公，始终为民。
随着案件的逐渐深入，检察官发现不光要考虑刑事处罚，还需要考虑公益损害赔偿，需要专门负责公益诉讼的检察官加入，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公共利益的损失。所以在这个案子移送到我们检察院批准逮捕起诉之后，我们都是及时的跟进。
就这样，金溪县人民检察院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他们首先要认定的是对徐某文等人的刑事处罚。在罪名上，除了盗窃罪之外，徐某文他们是否还涉嫌损毁文物罪或者倒卖文物罪呢？检察官们找到了专业人员金溪县文物研究保护中心主任吴全辉了解情况。吴全辉介绍，该案涉及的几块匾额建于清代，都属于公名匾，比如大夫和三公就是古代的官职名称，这些公名匾集中反映了古人追求功名、修身治国的思想风气。
假地理就是考取功名、考第一的村落，像我们这边一带都会写上什么大夫地啊、进士地啊，它最大的文化价值还在于能够激励后人要向祖先学习。老祖宗取得这些功名也不是轻而易举取来的，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刻苦的学习奋斗，给人一种荣耀感。
而在三起案件中，三公旧地门楼的整体垮塌后果最严重。吴全辉强调，门楼特别重要，就像是一个村落的眼睛。
他在选址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讲究，那天地之祥和闯整个村落的气运。
检察官们也几次来到村子跟村民们交流，村民们介绍，几十年前村里人婚丧嫁娶，人群都要穿过门楼，对于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门楼和石匾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无价之宝。
特别特别的惋惜，村民也是跟我们说，哎呀，你看把我们这个世世代代在这里弄的这么一个东西就完全变了。
在法律上，对文物的保护有专门的文物保护法。此外，刑法中也有几款与文物有关的罪名，但是涉及刑事上的罪名，对文物有定级上的要求，这也就造成了保护并不均衡的局面。
文物呢，它有级别的不一样，但是作为保护对象，它的保护要求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目前存在的就是国家这一级和省这一级的保护应该做的是很好的，那么那些没有列入到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只是我们现在的认知和经济力呢还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可能对这类文物的保护目前在保护的力量和措施方面，在法律方面都不足。
石匾门楼属于文物，但是他们又不是评级为省级或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在一番论证研究后，检察官对几名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指控有了统一的意见，认为还是以涉嫌盗窃罪追究处罚比较适当。负责公益诉讼的检察官还关注一个问题，石匾门楼这些文物该如何修复呢？
你这个东西把我破坏了，那么我们要怎么来修复它，能让它那个复原，复原需要多少费用？
检察官多方联系比较之后，委托重庆市工程设计院福建分院对标的物进行评估，得到的回复是甲地里门楼的修复工程费用为9812元，三公旧地门楼修复工程费用为93727.61元，也就是说修复这两处就要花费10万余元。
那这个钱也必须由他出，这样才能真正的这个罪责刑相适应的去打击去处罚他。
检察机关准备对徐某文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但是此时此刻还有两件事盘桓在公益诉讼检察官的脑海中。一件事就是修复只是凭借图片记忆等过往信息进行仿造，原物经历了几百年的时光，承载着一片土地的厚重，不可能是仿造品能比肩的。修复过后，石匾门楼的价值仍然受损，
可能看上去是差不多，但是修复之后它跟原物那这个价值还是两码事的，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
它就跟一个人动过手术一样的，我从死亡里面救回来了，但是他身体不可能还原原来那个样子，一定有缺失，受了内伤了。
此外，检察官心中还有一个隐痛，一段时间以来在金溪县类似的盗窃行为并不少见，如何将此案办成标本案件，通过此案的审判促进当地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呢？其实早在2017年，金溪县人民检察院就陆续设立了23个文化生态检查工作站，派驻工作人员定期下沉到工作站向村民普法。可以说在这些工作站辐射范围内的古村落，偷盗文物的事渐渐的少了。但是这几年里，犯罪嫌疑人又将目光移向一些疏于保护的古村老屋，这次的案件也给检察官敲响了警钟。
古村落的古建筑呢，在智能的条件下也产生损坏，特别是加上了人为的破坏了，就雪上加霜。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嫌犯徐某文时，检察官发现2008年徐某文就因为偷盗石窗花板、石匾等物品被处以9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6000元，但显然之前的处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
那个时候我们检察机关还没有公益诉讼这一块，所以没有人向他提出赔偿责任。
过去类似案例暴露出来的问题，正在呼唤一个新制度的诞生。
封号正阳藩，任何一项重大制度的诞生与发展，都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与人民紧密相连。2017年7月1日，在党的生日这一天，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建立，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开。几年间，公益诉讼检察一路快马加鞭，高速发展。2019年，19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那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了几个公益诉讼的新领域，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正是其中的一项重点。
一方面，党中央特别关注文化的建设，强调保护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这十年来，使我们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科技都快速发展，在这过程当中，伴随着可能对一些 这些传统的古迹文化影响，甚至是冲击毁坏，有的保护的形式也是非常紧迫的。那么从公益诉讼的角度来讲呢，也契合了它保护的那种需要。
从中央到地方，检察机关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决心是一致的。在金溪县的案件里，徐某文等人的行为破坏了文物，损害了公共利益，对他们提起修复性赔偿的民事公益诉讼，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这其中似乎还缺点什么，市县两级检察官又多次研讨，渐渐的有个想法开始成型。在过去，检察机关办理过自然生态环境受损的公益诉讼案件，比如有人乱砍滥伐，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要求他补植复绿。但树木的成长需要时间，在这个期间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检察机关还可以要求赔偿。眼前的案件是否也可以比拟自然生态环境受损的案件呢？
这个案子是一个人文生态环境损害，它这个原物无法收回了，对当地的人民群众的人文情怀哟、历史情感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我们要肯定要打开思路，既然有这种想法，我们就应该什么，坚持下来，先走走看。
有了想法之后，检察官们又联系了专家研讨。几名专家反馈，人文生态环境损害如何评估，这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实践中也鲜有案例。
怎么来鉴定？什么能来鉴定这个东西？其实案件到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时候，也算是进了一个死胡同。
这起案件引起了多方关注，江西省的有关专家和办案人员也来到了金溪，他们到实地调查评估损害，到村民家查看族谱，确定文物的年代。其实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徐某文等人的偷盗行为肯定对当地的人文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只是这种破坏不好量化，和实打实可以计算的修复费用不一样，这种损失更多是无形的。
一直是我们比较尴尬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依据。
此时徐某文等人涉嫌盗窃一案的刑事案件开庭已经不能再等了，下一步如何走，这成了案件的关键。金溪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先在刑事案件中提出10万余元的门楼修复费赔偿，与此同时继续就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进行研讨论证。虽然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判例，但是前面提到的三清山巨蟒峰案此时进入了检察官的视野。2017年，巨蟒峰山体被人为地打入了26枚岩钉，那之后上饶市检察机关针对张某明等人损毁自然遗迹，探索性地提出了民事公益诉讼。26枚岩钉是否对山体造成损失，又该如何计算这种损失呢？这是当时庭审现场控辩双方的一大争议焦点。
就是这样，可能因失去自然平衡而崩解等，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猜测性的问题。
公诉人认为，专家出具上诉专家意见是依据他的专业常识和科学知识做出来的科学判断。
出具鉴定意见的2名专家证人在庭上发表了意见，认为岩钉会对巨蟒峰山体造成较大影响。根据意愿调查法测算，巨蟒峰的价值损失评估值最低值为1190万元。巨蟒峰案件中一大难点就是评估环境资源的损失，专家论证并出庭接受质询，最终被法院认可采纳为证据。法院参照专家意见，兼顾3名被告人的经济条件等情况，做出了最终的判决。研究到这里，金溪县的检察官们觉得这种思路能为他们心头一直以来的苦恼提供最优解法。检察官们再次找到了专家进行论证。
我就参照文物法里偷盗文物的按涉案文物价值的2到5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文物工程修复的时候造成文物损失的，处以5万到50万之间的罚款。我们结合这两条。
这次专家们在调研和论证之后，为本案出具了一份评估意见，认为甲地里石匾属于不可再生的古建筑资源，三公旧地石匾有确切年代和题写人较为少见，还承载着重要的历史科研价值。2处石匾门楼的修复费用为10万多元，造成的人文生态损失为修复费用的3倍，即31万余元。
就等于把我们这种人文的情感的当地的这种损失评估出来了，为我们公益诉讼这一块呢可以说是提供了非常有力的那个证据支撑。
金溪县检察院有了底气，他们决定追加诉讼请求，要求徐某文等人同时赔偿相应的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在此之前，2021年4月21日，金溪县人民法院已经公开开庭审理了徐某文等人涉嫌盗窃一案，分别判处他们8个月至1年4个月有期徒刑，并处5000至10000元罚金。
他们的认罪态度是很好的，当时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也表示真诚的悔过道歉，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对我们整个环境所造成的多么大的一个伤害。
2021年12月，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如期开庭，丁朝康也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在庭上，丁朝康说明了31万余元的人文生态损失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接受法官和被告律师的提问。坐在被告席上，徐某文大部分时间头低垂着，服刑之外他还要承担大额的民事赔偿，这是他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不错事，走错路是吧？到现在为止我很后悔。
现在宣判，全体起立。
最终法院判决徐某文等人承担修复费用10万余元，并连带赔偿人文生态资源损失30万元。
最后我们是通过以专家出庭作证、出具专家意见的形式，把这个所造成的人文生态损失具体的话综合衡量，让他赔偿生态损失30万元。
徐某文表示不上诉，这起案件的宣判在当地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
破坏古村落、盗窃古村落的建筑的部件的案件数也来一年比一年少，直到今年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案件数没发生一件。
案件到了这里就全部办完了，但是后半篇文章也就是修复才刚刚开始，检查栏的身影继续出现在了被损文物的修复现场，对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
江西金溪的这样的案件呢，我自己认为它的标杆意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很多问题并没有在法律中得到表达，因为法律它毕竟相对静态，而生活是鲜活的。新的问题援引我们的法律不能得到解决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也就是公益诉讼啊，它更能够与时俱进，更能够面对一些新问题、新情况。
除了金溪，近几年里，全国多地检察机关围绕古村落保护开展了公益诉讼法律监督工作。201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人民检察院在专项行动中发现，当地两个侗寨的村民私自占用农田、河道等新建住房，未批先建的情况较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影响了侗寨这一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检察机关随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镇政府履行监管职责，随后违章建筑被拆除。2019年，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检察院接到地方人大代表交办的线索后，对当地5座代表性的客家围屋进行了现场调查，发现龙南境内围屋在保护监管方面存在问题，之后向有关部门发出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查建议书，建议其依法履行保护监管职责，推动问题整改到位。2020年，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平阳县内顺溪谷建筑群、龙山头石棚墓等文保单位存在屋面漏雨、电线套管不规范、杂物堆放等安全隐患问题。调查取证核实情况后，检察机关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对县内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摸底，排查安全隐患，并全面整改。
文物和文化保护需要我们去介入，另一方面呢，公益诉讼能够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发挥它自己的作用。公益诉讼它最大的制度特点其实就是激活、协同、调动相关联的责任主体， 形成凝聚和形成公益保护的合力。大家都在反映这项工作做得好，还应该进一步加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文物叙述着我们从何处来的历史，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胸怀，文物也昭示着我们向何处去。在今天的节目中，检察机关利用公益诉讼加大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领域，拓展了人文生态损失的价值内涵。我们期待未来公益诉讼能够继续做深走实，我们也希望全民都能树立保护的意识，共同来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